刚过完年，想必大家都在期待今年可以与众不同，有的崭新的生活。如果你想让自己未来闪闪发光，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培养阅读习惯吧。有一个好的阅读器可以提供给你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看书从此不需要再空出大量的时间，不用为了一个故事让肩膀承受重量，你可以轻松一点，惬意一点，享受阅读，享受生活的每一刻。乐天 Kobo 电子书是全球前两大电子书平台，提供超过700万册中外文电子书杂志，并推出多代的电子阅读器，照顾到你所有的阅读需求。2月20号到2月25号台北国际书展，来 Kobo 的摊位逛逛吧。除了可以现场体验阅读器用最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外，还有超多有趣的活动跟演讲等你一起来参加。除此之外，乐天 Kobo 官网也有全站电子书的折扣，请锁定乐天 Kobo 的 IG 还有官网，都有详细的资讯，大家就在台北国际书展见咯。
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好久没有录音了，虽然我的声音呢大概只恢复了50%，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这一集到底可不可以录完。好啦，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我们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我的声音呢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它恢复的比较慢。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求职特训班，我们要来聊说年后转职要如何加薪。我们找来两位来宾，先欢迎他们。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猎头 Adam。
Hello， 大家好，我是 BD Samuel。
嗨 ，Adam 跟 Samuel， 他们两位其实之前都出现在职涯探险的节目都有出现过了。那今天找来两位呢，其实希望以各自的专业来补足一下，先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帽子来补足一下这个关于年后转职的一些议题，因为各自所涉猎的领域然后跟了解的知识其实不大一样。以 Adam 来说呢比较了解产业跟人才面的一些趋势，那 Samuel 这边呢是比较了解特定的产业相关的资讯。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年后转职呢刚好就是在过年的最后的时候会上架，应该是在2月14号那天会上架啦。那刚好就是大家年假快要过完的时候，我们先来聊聊看吧。为什么大家呢都喜欢透过年后的转职来帮自己加薪呢？
好，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年终奖金可以拿，那年终奖金发的时间点可能也就差不多会是在过年的这段时间，那他领完年终奖金之后可能就会想要往更好的地方，或者是去寻求自己想要去发展的一些可能新的产业或者是新的工作，所以才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转职的一个考虑这样子。
简单来说，领完年终这一包就可以准备走人这样业力值不会提升吗？不会被公司讨厌吗？你知道有些新鲜人很怕就是说被公司讨厌或被公司黑这样子。
你工作10年之后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对啦，就是还是要看工作表现啦提离职的时间点好像没有太大相关。
对，但的确刚刚 Samuel 就是有提到年后这个时间点蛮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年终的关系啦。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会有需要在年终上面特别去琢磨，然后让大家拿到年终的时候突然那个转职念头就不见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员工本身他想要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原本的薪水不符合期待，还是说是工作的氛围，甚至是整个产业的一些现况，都有可能是影响人才去转职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这边呢找了一则新闻他讲说2024年哪一个职业的年终领最多，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同行调查出来的结果，说上班族平均呢可以领到 1.32 个月的年终，那其中一个职业打败了科技业的夺冠。 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啊，讲说航空业某航空业发了8个月的年终奖金，然后金融控股的公司有发了20个月的年终，那所以有拿到这个丰厚奖金的员工呢，感到非常的愉快。但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一些去年领很好年终的，今年可能就没有领到这么好。那有85%的企业是愿意发放年终奖金，那上班族的平均年终是 1.32 个月，其中是金融业、资讯科技业跟民生服务业可以领到比较高的年终的奖金。好，补充一下这个资讯，但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讨论，诶，那为什么老板他就是在给年终奖金或者是加薪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比较不那么愿意呢？你们自己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啊，当然我不能说全部的老板都很愿意加薪，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够留住优秀的员工，没有一个老板不想做这件事情啦。但很现实面就是今天公司真的要存活下去，加薪这件事情算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所以他还蛮容易，就是我今天加了1000块，然后全部人都加，整间公司一年可能就要花掉几百万，那我能够还经营得下去吗？所以其实加薪这件事情老板们也非常苦恼，其实
因为通常加薪就不大可能往下调整了，
那个就要告他了。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但我要提另外一面了，就一提两面，大家的公司的目标其实也是逐年逐季的在往上增长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公司的财报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照道理说营收成长的情况下要有一部分是回馈到员工的薪资的成长，那他或许比较可以帮助这个企业至少在金钱面上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诱因啦。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前提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每个企业主都要再多加努力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与员工告知我未来的愿景，跟我到底赚了那么多钱但我没有发给你年终，我这些钱拿去做了什么投资。那这块其实是还蛮多企业没做到的，他可能只有在年末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们展望 AI 好了，展望哪个产业，但其实实际上的作为或具体来说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员工并不知道，那他就觉得说那赚那么多都不是我拿，那我就想离开了
啊。所以 Adam 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是资讯沟通的层面，他也没有沟通的非常清楚跟沟通到那个点上，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看财报，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了解公司的数字的状况，那在这样一来一往的沟通或者是可能阶层的不达之下，可能有一些关键的资讯 miss 掉，那导致有一些误会的产生，那这就可能要看这间公司的沟通文化是怎么样子被建立的。假设他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扁平或是比较偏新创的公司，会更愿意直接的沟通，那或者是他是一家行之有年非常公开透明沟通文化的公司，或许在这件事情的沟通上就会相对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尤其其实新创更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可能真的没有赚钱，那你如何让员工留下来，你靠的真的就是这些沟通。那大公司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是稳定性吧，那你今天没有做到这些沟通还能够留住员工的，就是因为你够大够稳定，他们可能买一个安心。
那我先问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好了，假设你们都是就是老板的角度，你们自己觉得每一年应该要调薪多少%，你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就随便就天马行空的问这个问题，因为两位我不知道现阶段应该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太为难你们，
没事啊，
不会不会，
反正回答错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就是
这个就是个人主观的一个想法，
大不了你们之后请不到员工，
艺人公司，
对啊，来吧，你们说说看嘛，你们觉得就是调薪幅度，比如说假设他是一个考绩非常好，非常对公司非常有贡献的员工，然后今天公司有获利的前提下，你觉得可以调薪%多少？你们觉得合理？
我觉得至少要差不多5%，至少5%的调薪的幅度，然后再根据他过往的表现以及他的年资，然后去评估是不是要再把这个调薪的幅度提升。那当然这个也要先去看一下 这个职位现在在这整个市场的行情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对，那老板在加薪的时候不可能是随便加，然后也不可能是员工提一个数字就直接加给他。对，这个其实是会需要来回沟通的一个过程。对，但我这边我觉得就很简单的思考，在 5%到10% 左右的一个加薪幅度，算是市场上面一个还蛮正常的一个水准。
Adam 你觉得呢？如果你是老板，
我应该也是5%到10% 的这个区间，然后
不可以抄作业哦。你们刚才是不是使了一下眼色？我们等一下调镜头出来看哦。
我刚就充满
回放，
我刚就充满认同的一个表情啊。
好，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一定要去看，老板一定会去看说市场面现在到底大家的普遍的薪资，针对我现在的需求的这些人才到底落点在哪里。那我公司的定位如果在市场上也是很前段班的话，我就要给出就是门当户对的一个薪资。那当然随着员工如果他的落差大，他的调薪幅度就当然比较高嘛。那我自己会调薪5%到10%，不是说20%或30%的原因，主要还是针对未来员工对于调薪的这个期待的一个定锚啦。那如果额外的薪，如果他真的表现非常优秀，我可以摆专案给他一些 bonus， 那我觉得这是对公司的成长也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一个模式。
没错啦，因为我觉得犒赏的机制呢，除了加就是加底薪之外呢，还可以加奖金。嗯，那奖金这种东西相对就比较弹性，它有点像是零花钱的概念。今年
零用钱给你10万。
对，今年那个可能那个长辈打麻将多赢了一些钱，就想小朋友红包多拿一点，就有点像这种概念。可是今年有，明年不见得有，因为明年打麻将可能不见得会赚钱。那当然调薪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调可能它就没有办法往回调了，然后再来是整体的营运状况，除非是非常看好这3-5年的成长的趋势。那如果说未来状况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那当然调薪的幅度可能不要调太高，不然调太高最后害公司要裁员，那这样好像也不好。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站在一种公司面也会为难的地方。那我们回到就是一般的员工面，为什么现在大家非常期待可以调薪？你们可以说说看吗？就是大家到底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生活中
OK，大家应该都有发现，现在买一个便当可能没有100块就很难买，甚至要到150块以上才能够买到一个以前可能 maybe 70-80块的便当。
我们现在开始想当年那个鸡腿便当是多少钱了
吗？是20年前是不是？
我觉得10年前，不用讲，不用讲，大概讲3年前左右，其实就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民生的消费的一个成本的提升，然后再加上
房租啊，
对，房租也是一点，就是房租也是一个只会上不会下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这个东西，对，所以其实在无形之中大家平常赚的薪水就被吃掉很多它的价值。对，那当然就是我平常开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会想办法去提升我每个月或者是我固定的一个收入。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斜杠人生，或者是去做一些第二份收入，可能去跑 Uber 啊，或者是说去做经营一些自媒体，就是为了要赚到更多的钱。对，
了解，这个是 Samuel 的想法。那 Adam 你觉得呢？
其实就像你特别提到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一则报道嘛。那大家其实在年末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哇，哪个航空业哪个产业又多加了好多，那你一定会想说，哇，我好希望成为那样子的一份子。那这些东西其实无形间也会带动着你的那个你知道心情的前进，就觉得哇，我应该要再成长，我应该值得更好的，这种比较潜移默化的心理层面的东西也会埋下那些种子。所以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一个怎么讲，那叫集体意识吗？
人往高处爬啊，但是水往低处流。请问你是人还是水？我是水啦。
去哪里？
不知道。突然被我离题。对啦，我觉得大家普遍会期待自己有个更好的薪资的收入，可能也会跟人生阶段相关啦。
没错。
就假设我今天哦要结婚生子的话，那好像就会比较大的压力。
也不能贷款啊。
对啊，然后你想说。 那如果我到预计的年龄可能40岁要存多少钱、然后再回推30岁要存多少钱、然后算一算你就发现啊不可能啊啊怎么办呢、
虽然讲这有点离题，但台湾真的社会价值观好像还是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包袱在、
对啊，我们就好像还是要买车买房这样子
还是要百万年薪，
还是要就是有另外一半有小孩
还是年终要8个月这样子
不知道欸，我自己都觉得我已经身为就是 LGBT 族群这些我应该全部都抛弃了、但心中还是暗暗在半夜的时候会检讨一下自己、想说我是不是过得太快乐
结果发现快乐是最重要的
快乐是没事，我这个好像不能说
也不能这么说啦，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人生怎、你决定想要怎么样度过，跟你愿意花多少努力去达成你的目的、你只要有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决定啦、好，那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呢，就是关于说为什么要薪资上面大家期待都会有所成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看说比较一个蛮大的问题是关于产业的趋势，请问呢你们就工作跟你们平常跟顾客沟通跟、这个我们的候选人的沟通有没有了解到说在2024的产业面有没有哪一些产业可能比较会有加薪的机会呢？在你们回答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就是再前情提要一下，之前在 Cake Resume 报报其实曾经有提到说这个基本工资在2024年会调薪，所以想必会有一部分的、领基本工资的薪水的产业这一部分他们的整体的数字在账面上面会有所调整，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你刚刚是指产业对不对？
对啊，有没有哪一些产业会比较赚钱，比如说、像去年的电子业好像上半年就比较辛苦，但是下半年就有稍微表现好一点嘛。那最近可能有一些大公司的财报也陆陆续续都出来了，然后也都是说哎，这个 Q1 Q2 的表现可能会持续，营收可能会还不错。对，那但是当然同一个产业可能 几样每一家公司各自有各自的表现好跟表现不好啦，有些人订单收的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就还好这样。
的确，就产业面这块我自己是负责软体的啦，但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啊，我们在招募上市场上的一些回温或者是比较 又回到低温等等的，就是各产业的一些落差，那可以感受到就是啊，半导体那边是有慢慢的回温。对，那我觉得软体产业比较像是持平慢慢稳定成长的感觉，如果就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
这个是以台湾的公司来看，
是是是，以台湾的公司来看，那的确现在有很多议题在发酵嘛，像是 AI 然后或是、当然、电动车不用说了，就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算是、大家都在谈的事情，虽然说现在好像又有出现一些未来就是可能发展比较受限的一些议题，包含可能 Apple开发到一半觉得自己可能到时候开发的车子也没有办法这么的、超前，那特斯拉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新闻出来了，那关于这些新闻其实也会蛮容易影响到整体产业的发展，还有实际上可能开发上是不是真的受限，那当然就是一定在里面的人会最清楚这样子。
市场上的风声然后跟新闻呢，传闻总是会特别多、那但是真的在行业里面工作的人、他了解到资讯肯定是不一样的。
的确，那目前来看的话 AI 相关的公司还是蛮愿意给不错的薪资，以转职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都还是有办法帮候选人不管是不是 AI 产业啦，就是协助转职的时候 10% 到 30% 的转职的涨幅还是有的。
哇，有到30啊。
刚好你对到他们的需求。
了解。好，那 Samuel 你有想要分享的吗？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主要在、接洽的产业会是以、整个 consumer 产业，就是、民生消费品，包含像是零售餐饮等等的这些产业，那另外也有像是金融产业也是我主要接洽的产业，特别针对于、餐饮业这个部分的话，刚 Henry 有提到说、会不会加薪，然后整体市场的状况可以很直接的给个答案，是从去年甚至是疫情开始复苏之后，餐饮产业或是整体零售产业的招募需求都是不断提升的。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原本只能待在家，那后面开始开放了之后可能会需要去餐厅吃饭， 我会需要去百货公司逛街，我周末可能会去体验一些可能户外的一些活动，那就会需要可能被服务，被服务生服务，或者是去餐厅用餐。
对，而且不只是台湾的这个台湾民众的需求，还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也陆续都来台湾了。
对对对，就是慢慢的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盛况，但现在这个产业的问题是需求不断的增加，但是供给却一直跟不上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可以有一些层面去做思考。那第一个是可能新时代的人才对于这种比较偏蓝领阶级的职缺的兴趣相较于过往比较没有这么大，他们可能会想要倾向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半导体或者是科技产业的工作，又或者是经营自己的自媒体，甚至是去跑 Uber、Foodpanda，就是他们可以有自己更多的一些弹性的时间可以去做运用，可能不倾向就是这种非常高工时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一些工作。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的确还是回扣到刚刚讲到科技产业的一个需求量不断的一个提升的情况下，的确会压缩到其他产业，不论是零售或者是消费品，甚至是金融产业的一个招募的一个状态。对，那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跟客户对谈的时候普遍会常常听到他们说啊，就是某某某公司就是可能又开出很高薪的一个工程师甚至是产线作业员的职缺，影响到他们招募的一个表现。那刚刚 Henry 也有提到说薪资的一个部分，其实不论是在零售或是餐饮业的薪水都是有在逐年调涨的一个状态，再搭配上现在政府又规定就是把基本薪资调高的情况下，其实以薪资面来说是跟过往来讲是有成长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思考的点是，诶，它成长的幅度是多少？有成长是好事，但是如果它成长的幅度让就是不够让民众有感的话，的确没有办法让他们就是愿意去考虑餐饮业或者是零售相关的一个工作。
了解。好，但我觉得在产业的部分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啦，你也不能说哪一个产业就是明年赚钱，那它之后的两三年或之后的五年就保证赚钱赚到翻，有的时候这也很难说。但我觉得回到个人的立场上来说，其实大家如果真的要跨产业或是换工作，其实也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决定。就我们也不可能说哦，因为这个产业赚，然后我就突然发展出这样子的职能，然后就可以去做那样子的工作。所以我们回到最一开始前面的起点好了，因为毕竟职涯探险还是有很多社会新鲜人，然后跟大学生在收听的节目嘛。如果说我今天是个就是职场小白，我想要找第一份工作的话，有没有一些工作是可能我在第一份可以比较好获得好的薪水的机会呢？又或者是哪一些产业会比较愿意给机会？
OK， 这个部分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储备干部或是 MA 这样的一个职位。好，那这个职位其实就是不论是外商或者是本土的企业，为了要培养就是未来的可能主管职，或者是未来就是会需要管理大量人才，甚至是我会愿意花更多资源投注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潜在人选，他们会透过储备干部 MA 或储备主管的计划来去做招募，然后特别会去锁定包含像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是我刚毕业但是我的工作年资可能落在两年以下，相对比较 junior 的一个职位会是他们优先锁定的一个对象。那像这样的一个职位平均的起薪就会比较高，对，那也会根据你所属的产业的 MA 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起薪。举例来说，像金融业的 MA 平均的薪资都有办法落到六七万甚至是更高的一个薪资水平，的确相较于现在其他的职位然后没有经验的平均薪资是一倍甚至是更高的一个成长表现。
了解。好，这个是关于这个 MA 的机会，那 Adam 这边有想要补充吗？如果今天不是储备干部，还没有哪一些机会你觉得
我觉得 Sales 的位置或 Marketing 一定是最容易入门的一个角色，因为很多 Marketing 的东西你可以自学嘛，很多 Sales 就是看人格特质嘛，有时候对了你就很好加入这个领域这样子。但我觉得新鲜人可能你要去更去想的一件事情是你这十年想要累积什么， 甚至不要讲十年好了，你可能这七年或这五年到底要累积什么样的能力？因为其实老实说啦，刚入职的薪资，就像我现在去回顾看我最开始加入可能第一份工作的薪资，跟现在一定完全不能比。那重点是我到底累积了多少能力，让我走到现在的这一步。所以其实与其去说我第一步要拿到多少的薪资就代表我成功吗，这点我觉得大家去好好想想，那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所以我更倾向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几年你要累积什么样的能力，你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时候的薪资就能够体现你的综合价值。
你自己在做出你二十几岁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蓝图大概是怎么想？
我之前说我现在在星巴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要
你要喝免费的咖啡。
我也当然不是，我那时候可是有企业文化的。
我想要加三次糖浆。
没有，因为那时候啊，毕竟我你知道我有一定的年纪了，所以我的星巴克那时候啊是算蛮久远之前。那它就是一个很有企业文化的一个样貌的那时候的公司，在很多公司都还没开始主打那样子的软性的东西的时候，
它非常有指标性。
对，它是指标性的一间公司，那时候我就是会有那种热忱想要加入，它很 fancy 这样子，
很酷。
对，然后加入之后就它其实画了一个蛮完整的蓝图给你，但是你开始走了之后你就发现啊，我要达到我的蓝图可能要进入总部担任某个特定职位，有可能花上十年的时间。我就想说哇，十年吗？要赌了吗？那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想法，就发现其实我想做的事情 更多元，我不想要被自己局限在这里，所以我才选择了离开。对，所以其实就我目前的想法，毕竟我在职涯中真的是迷惘，然后厘清再选择下一步，所以经过多元跨领域的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真的会更鼓励大家去多尝试多看，也不要为自己设限太多，因为将来都会用上了，我真的是这样看的。
我补充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哪一步是百分之百对跟错的，就你永远会在对错之间去辩证，但是在年轻的我们的时候很容易会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一种思辨，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做对或者我是不是做错，然后就在那边纠结很久。可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你把你自己稍微再抽离一点去看，就如果你真的有好好过生活，你有好好工作，你好好学习，那些时间不会就那样子白白不见。虽然说我们讲这找第一份工作可能真的会影响蛮多的，确实，那 我也是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我的第一份工作也不是找 MA， 所以我现在不能应征 MA， 我觉得很可惜。
哎，不行吗？
我36岁了吧，会不会没有办法应征上？我看起来是应该上刚毕业
吧。帮你争取一下，
声音听起来可能不像。
对，我觉得 Henry 讲得很好，重点不是说你做对还是做错，重点是你做了什么。
对啊，但是我的薪资至少成长了300%吧。
哇，
这比起第一份工作，
我要鼓掌了。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哎，但我第一份工作很低薪啊。
OK
对，可我意思是说，就算我没有走向一个我眼前或是我身旁的人，我自己看起来他最顺遂的那一条这个职涯的道路，但是还是可以靠其他的经历跟工作的技能让自己达到这一步。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各位，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不是在一个非常所谓的名校出身的同学们，你也不要就觉得哦，那我不是名校出身，我可能就没有机会，或是我就随便找找，就是你就放低了你自己的眼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啦。
像 Henry 应该也没想到自己现在会录 podcast 吧。
我真的没想到。
对啊，
我想不到我现在就是这个声音对我来讲这么重要。我还想说应该是脸比较重要吧。
没有对错，没有对错，
声音比较重要。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刚刚聊的呢是怎么样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起步跟获得一个好的薪水。接下来回到转职这个题目上，请问呢，转职的薪水大概要预计多少的幅度才要跳动会比较好？因为毕竟这个转职呢，你是要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新工作，甚至你要换一个产业，那这样子的调薪的幅度，它就会有一种拉力跟推力之间的抗争嘛。那想请问两位，就是大概是多少的幅度，如果以你们自己投递的话，你会觉得多少幅度你会愿意动？
算一下哦。可是可能要算一下。
我觉得要考量第一点就是我是跨领域还是我是同产业。那跨领域的话，我代表我想要 除非是我这个经验我已经很把握我能在那个领域用上，那我想我可以谈可能 10% 以上的一个涨幅。但如果我跨领域是想要维持我原本的能力之外，我想要再多累积另外一份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打折。那这块我觉得是我会去想的。
我觉得除了思考你是同产业之外，那你可能也要思考一些，就是如果我换工作之后可能会承担哪一些风险。我之后是需要做人才管理的吗？还是说我一样就是顾好我自己就好？对，那当你有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形态的改变的时候，自然会有更大的一个风险，那其实也会对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期待。对，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会是刚 Henry 有提到的，如果我是要跨县市，甚至是我可能还要外派到海外的话，那我就要考量到我本身自己的家庭，或者是说我可能自己有小孩的话，那我是要带全家一起去呢，还是说我就一个人去就好？这个也会影响到你在自己评估薪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毕竟大家出来赚钱并不是只为了理想嘛，我还是要面包吃才可以就是过下去。对，
了解。你现在就有想到你的家庭了是不是？
毕竟大家还是会有一个买房的梦嘛。你是我们
三个录音最年轻的人，然后
你看他多踏实啊，他
啊，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小屁孩一样，没有讲一些
有梦最美嘛。
有梦最美，但讲的东西很务实。
好啦，我自己要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刚刚像 Adam 所分享的，其实很多同学呢在找工作或在找实习的时候，很常在面试的时候讲一句话，就讲说哦，我就是对于什么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抱持了这样子的想法想来这边学习。
哦，这个扣分。哦，
对，那如果你
想放在心里不要讲出来，
你想要学习就代表你这方面的技能可能比较不够，那公司就需要花时间来训练你。今天并不是说你没有到公司就不会录取你，我觉得也是要看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人在跟你竞争，跟这个位置的需求是什么。但同时如果你今天要学东西，那你薪水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到十分满分的十分那么多。你可能就只有八分进去，那这剩下两分就是因为你要学东西，那相应的代价。
我很认同 Henry 讲这个，因为的确就是企业雇用你是为了解决问题或是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那如果我找你来我还要先花时间教你的话，那我前面的这个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我还要自己去吸收，那如果你又跟我要求更高的一个薪资，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合理。我大可以选择能力更好，他一上手就可以直接帮我解决问题的员工这样子。
没错。
我补充一下好了，我觉得那个学习比较像是假如我今天是行销，那我想要学业务的事情，那我应该可以在我现职的工作先找寻可以学习的机会，因为您在这间公司了嘛。那如果你已经在公司尝试了各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可能在业外你也找了一些你想要学习的一些管道也好，那最后可能发现啊不够了，所以我开始选择转职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可以拿起来讲的，因为你是个有学习能力的人，而且你也很愿意去积极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软性特质对于企业来讲，我觉得甚至是可以看作有潜力的人才，
特别是对于年纪越长的人。
你还能学吗 Henry？
当然可以啊，你看我的跨度每次都这么大。但我要讲它是一个年纪标签啦，大家也不要觉得三十几岁就没有办法进入新创破音。对，就是大家还是要有 DEI 的概念哦，在面试的时候不要对年龄贴上标签。但另外一个我刚才想要就是 echo Samuel 刚才所讲的，其实呢高薪水也相对的高风险。我觉得有一些有挑战性的机会，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市场或是一个新的事业，在这间公司来说，那它会需要一些比较复合性的人才，它会给予比较高的薪水让你去挑战看看。那同时它所承担的风险是这个工作的压力可能比较大，然后再来是它的变动性可能比较大，它不会像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薪水，它固定性比较高，你比较可以掌握生活的节奏。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薪水的决定上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取舍。 就不竟然说哦，那我就是要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每一天就躺着，然后钱就会进来，不可能会有这种工作的啦。
怎么可能啊？
对啊，如果有我会先抢到，谢谢。相信我，比你有经验哦，没有了，我一定会先抢到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再来分享给大家。
OK OK。
好了，开玩笑到这里。
我这边想补充一个点，就是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在思考转职，除了加薪的幅度之外，也可以思考这个产业是不是有前瞻性，或是它未来的发展性怎么样。那不太可能就是要求说我加入一个夕阳产业，但是我却要求它有就是可能半导体产业的这种加薪的幅度，因为这的确不合理。就是这个产业就是天花板就在那边了，你没有办法要求它再有更大的一个突破。那当它赚的钱没有办法再提升的情况下，你却要求它每年给你更多钱，这样老板会觉得说，我没有把你裁员就不错了，为什么我还要给你更多钱？对，所以说如果想要去追求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加薪的一个机会的话，除了职位本身，你也可以去思考这间公司所属的产业是不是站在现在的市场的风口上。对，
不过我觉得我要讲一个后话，就是这种话爸妈当然突然会跟我们讲说，哎呦你不要去什么产业工作，或者哎呦你不要做什么工作，
去考公务员了。
对，可是在真正业态就是是什么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光是面试，然后上网搜寻资料，然后就是最有帮助应该是问到同行曾经有在这个产业工作，甚至是同公司工作人，这可能是最保险的。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进去之前他就也不知道这样子的资讯，所以我觉得多少多少还有一半一半是运气成分。就即便你已经了解到了，但是你有可能进去之后发现，哎呀，苗头不对。
体验到了。
对，或是你真的花了三年才发现，哎，太阳没有升起来下去了。以为真的挂在一半是要上去，就是下去了。对啊，这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啦。但不过这就是人生，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你真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它会是好的或它会是不好的。就只能试试看。对。
那黑米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快速的了解到现在市场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快速了解到资讯，以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去看产业跟看财报是最有帮助的，了解总经的知识。因为 这一年就是也听了蛮多关于总经的一些podcast 啊，然后看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其实我觉得它是相对以数据的观察面，然后跟整个发展面它不是那么急剧的，然后也不是那种道听途说，好像我随便看了一则新闻就说哦这个明天会红，就是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保险一点。如果早一点让我知道经济学这么有用，我就不会只修一门通识了。
真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它都是环环相扣的。然后你不会了解说天哪，这个这么复杂的结构，以前我学经济学的时候觉得说经济学家也太理想了吧，什么都是在完美的条件情境之下，跟科学家一样。可是我是念社会学，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可控，不可能啊。那你们讲那个理想的假说到底是在干嘛，就是心中就比较批判一点。但现在懂了，所以觉得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数据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些资讯跟消息啦。好，刚才不小心稍微离题，回到我们接下来要对 Adam 提问的一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了解猎才顾问的听众们呢，可能会想要好奇问的。一般的求职跟透过猎才顾问的求职，请问我会不会透过猎头来找工作，我的薪水可以谈得比较好？
一定的，百分百啊，
讲得很小声。
基本上透过猎头谈，一定会谈得比较好，原因是什么？我来娓娓道来。
来，你说说。
因为基本上我今天如果自己在求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内部的状况，那内部现在真正面临的挑战，或者是他真正需要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从 JD 很难一一去看。尽管你可能打听到里面正在工作的人，他能分享的也许也有限，因为他或许也不一定能够接触到要害你的那个主管嘛，
他可能是来自特定部门的视角，然后还不是同一个部门，
有可能。那在资讯的这样的一个落差下，猎头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其实协助公司方去招募，那我们可以问到更多，或者是我们可以更理解目前这个团队到底面临什么样一个状态，这个公司它 要前进什么方向，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实力。那我们可以协助人选，就是帮你把那些你过往的经验给拉出来讲，就能够帮助你更有筹码，在最后谈薪的时候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涨幅。
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有猎才顾问协助的整个流程来说，你比较像是有一点开外挂的概念，有一些额外的资讯，像以前我
氪金玩家，
对啊，我以前玩那个什么暗黑破坏神，就是没有地图的时候自己摸黑打怪，就边打边尖叫，
对，就是摸黑打怪的概念，
对，但如果你有地图全看，你就不会尖叫了，你就知道说啊这边有墙，或是啊我等一下用火球术，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的确的确，
对，所以有猎才顾问在的话，他相对可以提供一些你本来可能不会知道的资讯，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对于资讯的决策，大家都要有自己消化吸收的能力，哈，嗯，不要觉得说这个谁说就是百分之百对，或是百分之百内线消息提供给你。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自己判断的标准，但是多一个来源，多一个资讯的判断，可以让你在求职的过程，在面试的过程表现得更有自信，表现得更好。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你当然会有比较有加分的机会了。
嗯，完全是。
重点是你还是要有能力啦。
的确，的确，的确。
不会说你今天是奥莱亚公司，你是捧个安妮，是不可能的啦。哦，对，
对，没错，的确就是真的。你还是得具备团队所需要的能力，我们才卖得下去。
对啊，对啊，就前提上，当然你还是要是一个合格，然后跟符合这个企业甄选的条件的情况下，那我们再来各自比较吧。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人选并不知道他原来这么符合这间公司他接下来要走的方向，然后我们找到他，跟他说明，跟他聊了之后，他才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从来都没有去看过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有可能发生，而且还蛮长的。
因为毕竟大家在自己职涯的道路上面，毕竟能够接触到的资讯相对比起猎才顾问来说还是比较窄一点啦。
是是是，也不太会有一个人就每天都想说，哦天哪，我要转职，我每年我下个月我怎么发展，我是不是落后了。
他是念转职系的。
对，转职系。
从一开始就在研究转职资讯，
提心吊胆。
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做一个相对比较艰难的提问咯。因为呢，其实如果跟猎才顾问合作的话呢，最后要来谈薪水的时候，请问我是可以瞒天喊价的吗？然后跟我是就是比如说我要200%，我就可以喊200%吗？像年货大街这样喊吗？或者是我是要提供，就一定要提供我的年资扣缴凭单，薪资扣缴凭单的这个资讯吗？
懂懂懂，其实不用提供了，但是这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提供我才能够录用你嘛。那今天就是这间公司他为了想要卖得合理，卖得划算，所以他想要跟你要这个东西。那当然你就要去评估说，那会需要要这个公司的这样的
想法是什么？
对对对，他的想法是什么呢？那他是怕我说谎，还是他只想要帮我打折？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很符合期待，你还是可以喊你要的那个年薪，我相信是有办法合上去的，如果今天真的大家彼此对上的话。所以我不能说你们不要太担心，但是多了一个猎头帮你们去协商，去了解对方真正的想法，我们也比较能够达成一个更理想的共识啦。
我觉得这好像是要回到某一种关系上面最基础的一种沟通原则。所以沟通原则就是你有什么就讲什么，不要你没有的东西你讲出来，那你到最后变成别人想要帮你再多做的更多一点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就不在那样子的状态了。比如说薪水就是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次的转换你值得这个加薪，那你为什么不真正的去验证看看这个市场接不接受这种调整。你没有必要就是先帮自己加个20万，然后再跟公司谈，新公司谈说我要加20%，就最后发现自己啪康，就没有那个
诚信，就也都没了。
对啊，搞不好公司是愿意给你20%了，可看你这个福报了20万之后，看到就奈安呢，心中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就会稍微有一点打折扣的感觉，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啦。
我想要额外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对猎头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对，但我觉得我们要把猎头想成自己的朋友的原因是，
我看着 Adam 在对 Sam 没有发出诡异的笑容，
好，
因为大家讲鬼、那个惧怕心理的事、
啊、我的形象是惧怕吗？
为什么？怎么会
？OK， 好，那我就直接讲结论，就是大家上班都很忙，可能不一定会有时间去了解，哎，我这个职位在市场的行情是多少？那当你今天想要帮自己加薪，或想换工作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知道，诶，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在市场值多少钱。那猎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了解你现在你的过往的学经历，或者是你的年资在市场行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想象，然后去降低你在转职的一个风险，然后也可以帮你省时间。对，那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你换工作是需要承担风险的。那猎头会先帮你了解你可能会需要面临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或者是一些比较详细的资讯，或许你在网络上不会看得到。那这样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有保障。
嗯，我再补充一个，因为就像 Henry 刚刚讲的，消息真真假假嘛。那今天这个猎头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自己也要有所谓的验证的能力。那长期配合久了，你当然就会知道说这个猎头到底是不是会跟我真实的回应跟对谈的一个猎头，因为毕竟猎头也是非常不一样嘛。所以我是觉得 Henry 提到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关于不管是那叫什么，
感觉像工作中的伴侣欸。
对啊，
你叫伴侣叫我久了，他今天讲这句话眼皮也没有跳动，你就觉得搞起来呢，
跟他搞阿骗哦，
卖搞阿骗哦，合作久猎头可能就会知道。
对啊，就是所以为什么今天市场上有这么多的猎头，还是会有既定的人选，他还是跟固定的人配合，是因为他们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然后他也比较了解他对于职业的方向，然后在接下来的转职可能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配合。
没错没错，你不用重新再跟另外一个猎头讲说哦，我的需求是什么，因为你原本配合这个就很了解你，他自然会给你就是最好的或者是最适合你的机会。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要到我们节目最后的尾声，我们的尾声呢是个工商时间。想不到吧，工商时间放在最后。
请问要工商什么呢？
Cake Resume 呢，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这个转职的调查问卷。那这一份问卷呢，是希望可以了解大家目前的工作状况、自身职涯规划以及求职的习惯。然后如果参加这个问卷填写呢，还有机会抽 AirPods。 那它的填答的时间呢，到2月25号截止。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赠送我们 Cake Resume 进阶履历的模板一元兑换券。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对转职有想法的话，诶，不妨先来填填看我们的问卷，评估一下你现阶段的状态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然后以及你求职都透过什么样子的习惯来找寻工作。好，那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呢，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主单元之后我们现在都还有一个你问我答单元，记得要听完哦。那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耶、yeah,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最后的你问我答，我是 Joe， 然后让我们欢迎没什么声音的亨利。
Hello， 大家好。
哎，其实还可以耶。
我现在只能用这个英语讲话而已。
对，大家知道亨利前几周可能有将近两个礼拜吧，是完全没有声音的状态，就他只能用气音。对，他今天已经好很多了，非常开心，不然我差点就以为是跟乌苏拉换了什么。
我差点就要递出我的资深了。
对啊，想说哎，会不会亨利之后就会有崭新的声音出现。好，但看起来是一样声音。
好了，赶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你问我答的主题。
今天呢，因为上架的时候是过年后嘛，大家已经回来上班了，然后我们想要讨论一个有点过时但是每年都很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每一年这个时候还是蛮为难的耶。
就是呢，红包到底该包多少？
那我们我先说，我每一次包红包前，我还是先网络先 Google 一下。所以我这一次准备的答案呢，也是从网络上 Google 的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大家如果搜寻就是关于红包，然后某某年份，再加上行情这几个关键字，你就会找到每一个年份最新的一个红包行情的数字。那个数字呢，讲说包给爸妈到底要包多少，它的区间啊，是讲说6000以上到万元左右。不管是你的爸妈或是你的公婆，就是姻亲这一类都算，就是只要是爸妈长辈类。那
但是我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是
开始做关键字的文章的年份大概是2014年、15年，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这个区间了，大家就只是抄去年的数字，所以从2015年之后破音，从2015年之后这个数据区间就一直在这里。
可是大家可能就是我就因为这个也很难查证吧，你就是从身边的人包多少跟你自己收到多少去判断，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大幅度调整。
我想要问你，包给爸妈的时候你都考量什么？
没有考量什么，就看我想包多少。
你不会考量到说每一年要越包越多吗？
我今年有这么微微的考虑，但是
加个200，
因为其实毕竟就是也不是到很富裕，所以我其实因为我们录音的此刻是年前，我其实到现在都还在犹豫。
哦，
对，我也还没有去领钱。
我倒是从出社会以后包的红包就一直是那个数字，然后从来没有变过。
嗯，
然后那个数字就是我从小到大接到我爸妈的红包的数字。
哦，那也不错啊，就蛮公平的。虽然我们就是也不好用公平来讨论这一题。
是啦，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旅居在外的生活的人来说，
嗯，
就要看你平常有没有再给家用。
嗯，
就如果你还有寄给家里，就是或转给家里这个生活费的话，
嗯，
那可能你的年包可以少包一点，我觉得心理上会比较过得去吧。
哦，欸，那我好奇你包的对象有哪些？就你爸跟你
妈？主要是我爸妈，然后如果有亲戚的小朋友来的话，嗯，会额外包，但是就会我跟我哥负责一边。
负责一边？
就是我哥可能负责我爸那一边的，或是我就负责我妈那一边，
哦，
类似像这样子的分工。
哦，有趣。我自己的话，我是包我爸、我妈跟我姐姐，亲生姐姐。然后之前外婆还在的时候，也会包给外婆。那我觉得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甚至有点奇怪的点是，我就是这四个人我都包一模一样的数字。等一下，你干嘛耳机拔掉又再装回来？
我刚才想要偷偷喝水，可是听到这一点马上回来。哎，他们知道自己大家是包一样吗？
他们好像不知道。那
如果今天这一集
不准他们听这一集，对，
你不是说你们家人会推荐你的节目给身旁的亲戚朋友吗？这样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
但可能周更太频繁，他们后来就懒得听了吧。
好了，那为了保护我们主持人彼此在家里的生命安全，我
至于
吧，我们今天就不要真的把自己包给爸妈多少钱讲出来，但是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讨论。
嗯，多委婉。好难哦，
全能估价王啊，
这一集太难录了吧。
你觉得那个价格是在6000到10000偏高还是偏低？我们不要讲6000到10000好，我们讲你觉得比起行情价来说是偏高还偏低就好。
这蛮好笑，就是如果是包给爸妈的话算偏低，但包给姐姐算偏高。
哎，那为什么对姐姐特别包红包啊？这个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
嗯，就是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妈妈那边的亲戚蛮多的，所以其实我的表哥表姐很多人是差我很多岁，所以从小他们部分好几个人都是有陆陆续续包给我们这些小很多岁的表弟妹。欸，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表弟妹，反正就是弟妹这样子。然后我姐姐就是我亲生姐姐本人也大我蛮多岁，所以她也是找我蛮多开始出社会工作，那她都有包给我，所以我自己开始赚钱之后就也有包给他。那当初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想说，欸，爸妈要包比较多，姐姐要包比较少之类，就我好像也没有真的想那么多，就觉得都是就是很重要的人，然后也都对我很好，那我也没那么多钱，那就大家都平均一样吧。
那你有对跟姐姐讨论过说要包给爸妈的要包多少吗？
好像有欸，但是
但你们会直接拿就是按计算机跟对方讲吗？
因为我去年啊，就是我去年就忘记我以前包多少，然后但是我又没有人可以问，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然后我就
把写到你的笔记本里面啦。
我就试图就是其实我没有真的要套我姐的话，但就是有点好奇说，欸，就是你包的，就是你有要包红包吗？什么？因为我姐她最近这几年是在念书的状态，所以她是没有在赚钱，但是反正就是后来还是没有得到那个数字，这样，但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低调，不要刻意戳穿。
太好笑！好啦，我自己在这个行情价来说， 我应该是一开始就封顶的人。
哦，真假？
因为打从我第一份工作，虽然是在航空业地勤的时候，薪水大概只有28,000而已。
嗯，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反正在家里也存了蛮多钱，所以就红包就是直接就给。
嗯，
而且就我爸妈平常以前包红包就是这样给的，然后那些钱都有存下来，所以我就只是。
再还回去。等一下，你是把钱啊？算了，这个好像会。
我没有拿那个存款里面的钱，我还是拿我的薪资账户的钱出来了。
OK OK， 對對對，但就是如果要算那个支出跟收入，其实没有真的有减少这样子。
嗯，我觉得当然如果有年终是比较好啦，年终就可以额外加嘛，这样、嗯。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就是、嗯、因为反正。要包多少这件事情虽然会随着工作改变，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跟那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包红包的时候都会让我深深的检讨我是不是试图想用钱解决问题。你还记得我们的读书会吗？
你有钱可以解决问题、哦、
我是没有啦。但是这就会
好，但我大概懂啦，
核心的因素就是你拿出多少钱你有多心痛嘛。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新闻是讲说，他因为刚买房子，所以他打算今年只包200,000，然后被骂翻、嗯，因为他说他花很多钱，然后再就是买房。
你是说被收到红包就他爸妈骂翻，还是他分享然后被别人骂翻？
只想包200给爸妈，被网友骂翻。
可是我、哦、好啦，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因人而异啊。
对啦，但回到刚刚，我要就是试图把读书会这件事情讲完。读书会不是说不要把你的钱留到死吗？里面就有提到说，他给他的祖母钱，跟他给他一个他用得到的东西，他觉得给他用得到的东西，创造更美好的回忆是更重要的。
哦，
所以我因为就是类似像这种概念，你就回去看说，那我到底是不是只是花这个红包钱来消除我心中的罪恶值？
嗯，哎，这蛮有意思的哎。
我觉得有，所以这件事情。嗯，大家就是不要这么做。因为 我自己自我的检讨是每一年好像都是用类似赎罪券的概念在包红包给爸妈，但我更觉得一个更好的方式是去提升你跟你爸妈的一种互动品质，比起这个钱来的更重要，然后心中的罪恶感也不会累积这么快、嗯、每次在过年的时候。
了解了解，这个思考蛮深
的。我的检讨了，对。
那我这么不要脸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弥补的地方、
欸、不会哦，因为从我旁边的观察，其实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是蛮亲近的。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过年红包这种事情不用好像搞得那么严重。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帮大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嗯、你跟你的爸妈混熟一点就可以红包少包一点。爸妈听到这一集觉得我们在尬派琳娜打谁，
就是钱跟感情总是要付出一个的嘛。
对啊，你们都不想付出吗？
嗯、欸、最后我就是有一个有点有趣，就是跟数字没什么关系但有点有趣的观察想跟大家分享。就我前几天经过某一间银行，然后就看到他的墙上贴说，就是鼓励大家不用执着用
换新钞，
对对对，就说什么环保爱地球什么的，然后我就哦对耶，还可以这样耶。所以我今年打算可能可以接受旧钞的人我就要包给他旧钞、
啊、你每年还会换新钞哦。
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还蛮不用心的，因为我就是通常都是会拖到很晚才想到说啊过年要包红包，然后我就会直接跟我爸妈换，或者是我会直接拿他们去年包给我今年再还给他们。
哦，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各位身边有就是你想要包红包给他的对象，然后可能他也没有那么介意一定要拿到新钞，甚至说他没有那么介意一定要拿到钱本人，就是也许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 LINE Pay 之类的表达你的心意这样子。
我是会把我的心意放在红包袋身上、嗯、因为我发现就是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设计师也会出一些公益红包，
真的，
然后就会不小心在这个公益红包上花了蛮多钱的，其实那个红包袋其实还蛮有价值的。
对，我今天也是看红包袋看得蛮开心的。
对，我觉得大家设计越来越厉害了，好喜欢。
好啦，那今天这集虽然是 马后炮的一集，就是年已经过完了。那希望呢，就是大家今年在红包这件事情上都有就是心平气和的，就是处理完，然后或者是如果遇到一些小磨难的话，明年也许有机会可以更顺利更好。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行列啦，就放下心中的罪恶感，好好跟爸妈互动，这样明年红包可以包少一点。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到这边结束。如果说各位有想听我们在这个环节讨论的问题，都欢迎私讯科技职涯或是职涯探险的 IG， 或是在两个节目各自的资讯栏都可以找到一个表单，那里面除了填写你想要听我们回答的问题以外，也可以许愿你想要在我们每周三固定的单集听到哪些主题或者是来宾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